1559页。天使说，不要怕，看哪，我报给你们大卫的信息是关于万民的。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找到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一起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那些牧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主所指示我们已经成就的事。他们急忙去了，找到玛利亚、约瑟和那卧在马槽里的婴孩。他们见过以后，就把天使对他们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听见的人都稀奇牧人所说的事。玛利亚把这一切放在心里，反复思想。牧人因为听见和看见的，正像天使对他们所说的一样，就回去了，把荣耀赞美归于神。
各位来宾下午好，如果这是你第一次来参加 St. Helens 福音之家的聚会，那我仅代表福音之家向你表示欢迎。我叫刘峰，今天很有幸可以为大家带来圣诞节的致辞。圣诞节还有几天才到来，但是圣诞节的氛围早已被张灯结彩的大街小巷、绚丽多姿的橱窗、商场以及互相热情洋溢的寒暄渲染得异常浓郁了。而在12月25号那一天，这一切的庆典也会到达他们的顶峰。美酒佳肴、欢声笑语、亲人朋友之间的团聚，这一幕幕美好和谐的场景，再加上女王的演讲、 Doctor Who 的归来，以及礼物被一份一份的打开，我想此情此景，即便上帝也会为之动容。但是圣诞节并不仅仅是关于这些内容的，圣诞节其实是关于一个婴孩诞生的故事。这个婴孩名叫耶稣，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12月25号，这个婴孩诞生了。在他长大之后，他非常的受欢迎，很多人拥护他、跟随他，直到他死后，那些拥护者依然热情不减，于是就把他的生日12月25号定为了圣诞节，这就是圣诞节的由来。我还记得去年这个时候，我也在这里跟我的太太一起与大家提前庆祝圣诞节。那个时候我也有幸站起来给当时的福音之家带来一个很短的圣诞节由来的短讲，觉得这就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样。说到圣诞节的致辞，我记得在2008年的12月8号是我有生来第一次做圣诞节致辞。那个时候是在纽卡斯尔的一个教会，当时面对着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圣诞节致辞，所以我对圣诞节致辞的热情可以说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今天我会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圣诞节致辞。在那单张上你会看到我给了一个标题，叫做历史性的圣诞。我们知道围绕圣诞节的故事有很多，有一些是传说，有一些是人编出来的趣味故事，但也有一些是真实的历史事件。比如我们刚才听到的牧人和天使这个事件，它既不是一个传说，也不是人所编出来的趣味故事。朋友，如果对你来说跟圣诞节有关的，无论是我们今天听到的天使和牧人，以及圣诞老人、雪人、驯鹿，这些你都以为他们要么是传说，要么就是趣味故事，那请允许我用接下来20分钟的时间，通过一些理性的证据来试图说服你，圣诞节，尤其是基督徒所庆祝的圣诞节，是具有历史性的。如果你把单张打开，你会看到里面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大纲，这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跟上我今天的致辞。首先，圣诞节的历史性。历史性的事件。刚才我们听到给我们读的这个关于牧人和天使的事件， 是出自于圣经的一个记载。圣经又被称为图书馆，它是由66本不同的书组成的，而这66本书的作者都是跟你我一样的人类作者。但是奇妙的是，它的背后有一个唯一的作者，就是上帝。上帝通过他的灵，借着感动这些人类作者，把这本书写了出来。有人觉得头晕，有人觉得在想，我根本就不相信世上有上帝，你何必跟我说这是上帝所写的书呢？其实最早的时候，当我拿到圣经开始读的时候，我也不相信有上帝，我也不承认这是上帝所写的书。只是后来有一次，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当我带着圣经只是传说，圣经只是编造的故事读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提醒我，他说，刘峰，你知道吗？圣经里面所描述的事件是具有历史性的。我在想，什么？这是一个让我脑洞大开的一个评论，是我当时原本非常简单的思维变得凌乱了。圣经的记载真的有历史性吗？那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事件，这是由一位叫路加的医生所记录的。如果我们从路加这本书，这本书叫路加福音，如果我们从路加福音的最初开始读起的话，我们会看见路加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告诉了读者他写这本书的目的。你可以拿起这张单张的纸翻到背后，这里记录了路加福音最初的时候的一句很重要的话，告诉了我们这本书的目的。我为大家读一下路加福音一章的第一节。尊敬的提阿菲罗先生，有许多人，因为有许多人已经把在我们中间成就的事，按着起初亲眼看见的传道人所传给我们的编着成书，我已经把这些事从头考察过，认为也应该按着次序写给你们，好让你们知道所学的道理都是确实的。路加想让最初他的读者提阿非罗通过读他的书来晓得他所学的道理都是确实的。他本人也从头到尾考察过，并且按着次序写下来。你会发现整本路加福音里面有很多关于人名、地名、时间和大事件的记录。举个例子，书的第一读者提阿非罗，路加称他为敬爱尊敬的提阿非罗先生，而在别的译处译本称为提阿非罗大人。按照当时的文化，朋友，这个头衔只能被用在高官，称呼高官上，所以我们很难想象路加捏造出一个不存在的高官来成为他的第一读者。如果你留意我刚开始时候所讲的三个故事，其中第一个故事我提到圣诞节的由来。其实对历史稍微有些了解的人就会发现，12月25号那个日子原本不是用来庆祝耶稣诞生的，是异教徒用来庆祝波斯太阳神诞生的日子，而直到公元336年罗马教会才把那个日子用来庆祝耶稣的诞生，所以耶稣的生日很可能不是在那一天。但是因为我承认我是在编一个故事，但是因为我所编的这个故事太有名了，所以在座的只要有一点学识的人就会知道那不是真的。所以我在这里谢谢有学识的人没有在一开始就揭穿我的故事。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他不是在编故事，如果他要编故事的话，他会尽量的不去涉及那些细节。但是我们发现恰恰相反，路加尽其所能的把这些细节展现在他的读者面前，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就是在写历史书。除了详细的时间、地点、人物的记录之外，考古学家还告诉我们，路加这本书最早的版本被发现在差不多公元60到65年之间，而路加福音所记载的事件大部分发生在公元30年的前后。也就是说，在路加福音这本书开始流行的时候，很多的见证人还活着。如果路加要造假的话，那么那些活着的见证人很可以就把他们所看到的事情揭露出来，甚至可以把基督教扼杀在摇篮之中。让我们再做一个打假的工作，我刚开始又讲了第二个故事，谁认为那个故事也是被编造出来的？为什么？Henry， 我说我去年这个时候也在这里给大家做了一个圣诞节的短讲，你觉得这不是，这是编出来的，为什么？
因为你不在。
因为我不在，为什么？你在啊，谢谢你。所以如果那当然那个是我编出来的，去年那个时候我们不在这里，所以我不可能在这里做这个致辞。我如果要编一个大家能够相信的故事的话，我至少会等到见证人都不在了我才编，这样你才会相信我，是吗？不过路加不是在编故事，他特地提到那些曾经亲眼看见的传道人，趁着他们人活着的时候，路加做了从头到尾的考察，并且按着次序把这本书写了出来。他就是要让读者知道所学的道理都是确实的，路加的记录都是具有历史性的，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上的这些事件也都是历史性的事件。好吧，我承认我在一开始的时候编了两个故事，这对于我的诚信是一个大打折扣。不过接下来还好，我们看的是路加所告诉我们的历史性的事件，你不用再怕我编故事来唬你了。其实第三个故事倒是真的，2008年12月8号的确是我第一次做圣诞致辞，那时候是在纽卡斯尔，人格担保，而且在纽卡斯尔很多的见证人还活着，如果你实在有兴趣的话，你可以问他们，他们会告诉你你所听到的都是确实的。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或者你在想，的确这最后一个故事是真是假跟大部分人来说，对大部分人来说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即便第一个和第二个故事是真是假跟很多的人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路加所继续记录的历史性的事件，不单是对你对我甚至对全世界的人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就请你耐心的等待，由我来把路加的记录，把这历史性的时刻耶稣诞生慢慢的展现在你面前。只有我们可以一起看，你不用等待。单张上的一段记录，路加福音第2章第8节，路加说，在伯利恒的郊外有一些牧人在夜间看守羊群。伯利恒是如今巴勒斯坦中部的一座小城市，路加让我们关注一群在伯利恒郊外的牧人。这些牧人因为放牧的需要，常常需要把羊群赶到那些有草的地方，并且根据羊群的需要在郊外露营生活。牧人需要在夜间看守羊群，他们可能会担心没有人给他们送吃的，可能会担心有狼群来攻击他们的羊群。但是在那个晚上，牧人所遭遇的却是比这些更大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看第9节，路加继续记录说，主的一位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他们就非常害怕。天使或许并不一定那么可怕，但是天使所带来主的荣光，上帝的荣光，当这些荣光照在牧人身上的时候，牧人就变得非常害怕。还处在恐慌中的牧人听到天使跟他们开口讲话，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10节，天使说，不要怕，看哪，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天使所要报的大喜的信息就是我们今天会来看到的历史性的时刻，是关于万民的。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找一个婴孩包着布裹在马槽里，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 同天使一起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天使天兵这是在闹哪样啊？看西游记大闹天宫吗？那在这里朋友，我恳求你把你先入为主的观点放在一边，由我来为你分析一下天使所告诉我们的这些信息。天使信息的内容很简洁，关于一个婴孩已经诞生了，而这个婴孩有三个特征：婴孩是君王的后裔，婴孩是世人的救主，婴孩是上帝的基督。首先，婴孩是君王的后裔。在大卫的城里，路加记录说，伯利恒曾经诞生过一个鼎鼎大名的人物，叫大卫， 后来他成为了以色列人的王。记得第一次我读三国小说《三国演义》的时候，每当刘备这个人被介绍的时候，他会另外加一句：“玄德，黄之叔也。”也就是说，刘备在《三国演义》中被称为是当时皇帝的叔叔。后来我得知《三国演义》的作者他是有复兴汉室的这样一个想法的，所以给刘备加上皇叔的名分，显得他师出有名。因为他跟皇帝是有一样的血缘的，所以如果刘备哪一天真的自己成了皇帝，也是顺理成章的。一世纪左右，在伯利恒诞生的这个婴孩，不仅仅是出生在大名鼎鼎的以色列王大卫所诞生的这座城里，他更是与大卫有着一样的血缘关系，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是君王的后裔。而与刘备相比更奇妙的是，早在这个婴孩诞生之前，大卫的神也就是上帝就向大卫保证说，大卫，将来有一天你的一个后裔会坐在你的君王宝座上，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知道刘备后来是称帝了，但是他的王朝也由于他的驾崩不久之后被西晋所统治。那么这个出生在大卫城里面的婴孩，若这个婴孩是君王的后裔，将来他也会做王，那么他的国度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婴孩是不是就是那一个上帝所承诺要坐在君王宝座上直到永永远远的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另一个关于婴孩的特征，婴孩是世人的救主。天使接着说，我为你们生了救主。救主这个词是不是也让我们浮想联翩？我第一个反应是剑次郎。前段时间网上刮了一阵韩式的寻祖风，北斗神拳的剑次郎据说是上海崇明岛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崇明岛需要救主，但是从北斗神拳当中我知道剑次郎是在惩治邪恶，他不断地去爆那些坏人的头，给好人以盼望，因为他们相信终有一天坏人会被打败，剩下就是好人了。那么天使所说的这个救主是不是跟剑次郎一样呢？我们接着往下看，看到第十四节，路加记录说，在地上天使说，十四节，平安归于他，也就是上帝所喜悦的人。平安也有和平的意思，这个婴孩要成为世人的救主，他要把和平带给上帝所喜悦的人。提问，谁与谁之间的和平？好人与坏人吗？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发现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这个问题，由于年龄的不一样，立场的不一样，也会有不一样的标准。我记得以前在上海参观过一个海报纪念馆，里面的海报都是馆长个人收藏的，带着很强烈的政治色彩。当你看到一个海报，你就知道里面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其中我最喜欢的一幅海报，在海报的中间最醒目的位置是一条风驰电掣的中国龙，而它的背上站立着中国人民，而在这条中国龙的下方有一个体态微胖戴着大英帝国小帽的男子骑在牛背上，拿着杆子很吃力的在赶牛。我不知道当时看海报的人信不信，但至少海报的意图很明显，里面有好人有坏人，坏人就是英帝美帝国主义，好人就是中国人民，而好人已经赶超了坏人，好人已经战胜了坏人。同样在他的旁边有另一幅海报，我觉得把他们放在一起很有讽刺意味。另一幅海报是这样的，两个非常伟岸的人物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双眼热忱的对视，而在他们下面是载歌载舞的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尼克松总统访华。有名人说，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因此从政治关系上来说就不会有绝对的好人，也不会有绝对的坏人。那么从个人层面上来说呢，我们中间有没有好人呢？提问，谁是好人？完美的人吗？我们知道人无完人， 即便我们把以前那些古之贤者、古之圣者带到现在这个大数据时代，放在人肉搜索这个系统下，我们也会发现这些贤者、圣者他们的一些不完美的事情也会不断的被爆出来。但在这里请让我进一步的说明，你我不仅仅不是完美的人，你我们都是虚伪的人。假设有这么一个仪器放在你的额头上，它可以记载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你所想的每一个念头，而当你一生过后把这个仪器播放出来，你会发现在你脑中和在你口中所出现的给别人的标准、给别人的要求，你自己也在不断的破坏和违背这些标准和要求。所以你我们不仅仅是不完美的人，你我们都还是言行不一、虚伪的人。朋友，在这里我想提一个非常沉重的问题。首先我无意要做道德警察，因为 我自己的道德从刚刚那个比喻也看到非常糟糕。但是人除了不完美、除了不道德之外，路加还让我们看到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人还都是有罪的。不要误解，这个罪不是说你打家劫舍的犯罪，也不是说你道德上的犯罪，这个罪从上帝的眼光来讲，就是我们不承认他创造这个世界的真理，以及我们违背他对于我们世人合理的统管。这个罪对上帝来说是最大的冒犯，也是你我们人类最大最危险的问题。谁是坏人？谁是好人？谁是好人？很简单，唯有上帝。谁是坏人？也很简单，你我们人类都是坏人。但是在这里有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好人跟坏人怎么能够共处呢？属性不一样的怎么能够在一起呢？水跟火、光跟暗、上帝和罪人好像只能被永远的隔离开来。但天使告诉牧人，婴孩是世人的救主，婴孩可以把和平带给世人，改变世人的属性，使世人可以跟上帝和平共处。有人在想怎么可能，其实路加已经告诉我们 他的方法。我这里稍微做一下剧透。在这个婴孩诞生之前，还有一个很奇妙的婴孩，他的名字叫约翰。约翰的父亲对约翰说预言，他说，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使他的子民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婴孩是世人的救主，他会带来救恩，使世人的罪得赦免。有人可能会问，那我不想改变我的属性，我就是喜欢我的火，喜欢我的暗，喜欢做我的罪人，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不好吗？朋友，请听天使的声音，婴孩是上帝的基督。基督不只是一个名字，基督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头衔，圣经犹太人所等待的弥赛亚，上帝所拣选的王基督。如果这个婴孩果真是基督的话，就意味着他有一切的权力和权柄，决定谁将来可以进入他的国。而他的国并不只在现在，但是他的国将来一定会来临。耶稣不仅仅是会坐在大卫宝座上的君王，而且他是那个会坐在宝座上直到永永远远的君王，因为他就是神，三位一体神的圣子。耶稣不但是世人的救主，耶稣也是具有权柄的，可以审判人的王。朋友，耶稣不会让罪和罪人永远持续下去，这个世界，这个我们所处的世界 将来会来到尽头，到时候会有最终的审判。圣经早就告诉我们，死亡是人犯罪后首先出现的惩罚，而那最终的审判对于那些没有得到救恩的，对于那些罪没有赦免的，上帝的基督就会成为他们审判的基督。罪人将会永远不被允许进入基督的国度，而被留在一个上帝掌权却没有任何上帝的恩典和良善的地方。圣经用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人在黑暗中咬牙切齿，地狱这个比喻来形容那个地方。朋友，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刺耳，但根据圣经的记载，我们人类，你我都是在朝着那一个可怕的地狱走去。如果没有地狱的可怕，圣诞节耶稣的降生就不是什么好消息。我们大可以继续现在这种很肤浅，跟大部分人一起继续这种很肤浅的庆祝方式。但是地狱是真实的，那些拒绝耶稣做王的人也无法进入王的国度。我们都拒绝了上帝，我们都犯了罪，我们都有罪的属性，但是罪却可以成为历史，因为历史性的转折，罪已赦免。让我们再次回到牧人和天使这个事件。牧人在看到上帝的荣光之后，由于听到天使告诉他们耶稣诞生的消息，他们从非常害怕到去往伯利恒看望耶稣，并且看到天使所说的一切，就把荣耀和赞美归给上帝。我们假设在牧人当中有一个牧人，我们称他为牧人哥。在与天使见面的那个晚上，牧人哥可能只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但时光飞逝，30年之后，牧人哥已经娶妻生子，并且与他的妻儿一同去耶路撒冷参加一个犹太人的传统节日逾越节。那年的耶路撒冷非常的热闹，但是牧人哥却被眼前所发生的一幕惊呆了。有一个男子被挂在十字架上，他头上的一块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牧人哥突然想起了什么，这个人就是30年前天使让他去看的那一个君王的后裔，世人的救主，上帝的基督。突然这个时候，有一个官长指着那挂在十字架的人说，他救了别人，他若真是上帝的基督，他若真是上帝所拣选的，让他救自己吧。牧人哥回忆说，最后耶稣没有救自己，最后耶稣喊着说，天父，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是什么。朋友，牧人哥可能只是个传说，但是路加却给我们记录下来了历史性的事件。这历史性的时刻，耶稣诞生，并且让我们看到之后所发生的历史性的转折，罪已赦免。世人的救主耶稣基督用自己的死来做成救赎，使罪成为历史，使罪人他们的罪已经被赦免，这才是历史性的圣诞。朋友，如果这是你第一次听到历史性的圣诞，并且你觉得非常困惑，我很遗憾，我没有办法用短短的20分钟时间就把上帝的奇妙一一向你解释。但是上帝怜悯我们，他已经把一切他想要让我们知道关于他的真理都写在了这本圣经上面。朋友，耶稣和耶稣的诞生绝不是传说，它值得你花时间来去了解。如果耶稣真的是路加所描述的，天使所宣告的，甚至他自己所承认的那一位上帝的基督，那他更需要我们 给予他正确的回应。朋友，我并不希望你今天就做决定承认耶稣就是上帝的基督，因为你或许需要更多的信息来帮助你做这个决定。我们教会可以为你提供各方面的信息来帮助你，让你看到福音书的历史性和可信性的资料。更重要的是，我们为你提供了福音书本身，他们记载了这最重要的事件，这最重要的人物耶稣。请来拿取，请来阅读。我们更欢迎你能够每周日的这个时候来加入我们，一起听上帝的话语，圣经被解释被传讲。我们也欢迎你在周中参加我们的查经小组，我们的圣经学习小组，来一起讨论，一起学习。朋友，如果你已经学习圣经，学习福音书一段时间了，我的祷告是你能够越来越认识耶稣，你就会越来越发现自己的确是活在罪的属性当中，活在上帝所说的黑暗当中。你的属性让你讨厌光，讨厌耶稣。朋友，你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努力去喜欢光，去跟随耶稣，这是因为你罪性的原因。但是上帝的基督救主耶稣已经通过他的死赦免了罪，罪已经成为了历史，你的罪也可以成为历史，只要你愿意把你的罪交给耶稣，让他成为你的救主，你的王。如果你愿意做这个决定，我一会儿会祷告，你可以跟我一起祷告。弟兄姊妹，圣诞节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说只是一个吃吃喝喝、欢喜快乐的日子，我们当然要比更多的大部分人更加的欢喜快乐，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曾在罪中，不承认上帝的主权，更无力去认识上帝，跟随上帝。但是上帝的基督，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王，通过他的牺牲使我们罪被赦免，我们为此而感恩，我们为此而喜乐。这是天使的信息，这是上帝要借着他的百姓让世人都知道的好消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承认自己是一个不知道你就是上帝的罪人，我无法靠自己的努力得到你的接纳，但我感谢你，你为我降生了救主耶稣，让他来赦免我一切的罪。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来做我的王。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如果这是你第一次做这样的祷告，欢迎你在结束之后找我或者找你认识的基督徒朋友谈一谈，我们会告诉你接下来你可以怎么做。最后预祝大家圣诞快乐。
非常感谢刘峰。